嗨吼，在节目开始之前有个消息想要告诉大家，从4月起呢，纯声音版的时事议题内容将会搬家到全新的频道，新的频道名字呢就叫做志祺七七 Podcast， 而原本的 Podcast 频道呢则会更名成强者我朋友 by 志祺七七。欢迎喜欢我们时事议题内容的朋友赶快点击资讯栏的连结，把新频道抢先订阅起来哦。
就是我刚刚就有回想起，就是参与那个亲人丧礼的那个情境，要是真的听到的话，在现场好像真的会哭出来，
因为当下就已经有点情绪了。
嗯，对我来讲，其实我真的是每一场都是全部投入的，所以我会带着自己的感觉去引导家属。
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强者我朋友。今天的来宾呢是曾经上过 BBC 报道的少女白琴刘君玲小姐。那刘君玲到底强在哪呢？首先哦，她12岁就开始进入殡葬业的工作，更在18岁时成为了全台湾最年轻的少女白琴，而且她也为殡葬业带来了新的风貌，打造了第一支全女性的殡葬团队。她在为台湾传承下少女白琴的这个传统的同时，也为殡葬业打造出了新的风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少女白琴吧。那麻烦君玲跟我们的观众先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君玲。
好，那今天除了我们以外呢，镜头外的也有我们的企划洋洋一起来聊聊。
Hello， 大家好，我是洋洋。
那现在可能有很多人就是不太清楚什么是少女白琴了，可不可以帮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少女白琴呢，其实是早期交通不便利，那就是以前有传统习俗是儿子要送终爱旁道，那女儿要靠楼桃。那其实是因为早期交通不便利，回到家见最后一面，通常就是已经见不到最后一面了，所以会有这种传统习俗。那演变到后来就是布袋戏的一个角色，然后他是要找他妈妈的这个角色，后来歌仔戏演员他就把这个角色拿来就是民间来使用这样。
所以所谓的靠楼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
靠楼桃就是送他最后一程，对，也就是等于就是要见他最后一面见不到，然后女儿就是刚刚我们讲说女儿送终，就是靠楼桃就是送他最后一程这样。
所以就等于是透过哭的方式来让大家知道说我终于回来要看你了这样子。
对，以前早期好像就是人走了一定要哭天喊地这样子。对。
哦，那当初是怎么样进入这个行业的？
我是因为我们家族企业、家族事业，就是我阿嬷他们，他以前是做五子枯木、千亡魂阵，再来少女白琴，这些都有做。那小时候就是因为妈妈过世之后，家里瞬间欠债，还有人手不足，所以就是跟着阿嬷、跟着姐姐、哥哥他们做千亡魂阵。然后到后面那时候，其实这个行业算还蛮蓬勃。就是每一次都会可能有打对台啊，一次商家会叫个三四阵啊、四五阵来打对台这样。所以那时候很急需人手。那其实小时候会抗拒自己接这种工作，可是后来姐姐就说这个毕竟是自己家里的工作，你学起来有好无坏，就是至少你在这个行业，这个是你的一技之长，也算被半哄半骗了。对，
那个时候你大概几岁？
那时候就是出来的时候是最年轻的少女白琴，大概18岁。
哦，
对，因为那时候也刚好市场需求想要年轻的少女这样子，所以就是被半哄半骗，然后学起来之后就是算蛮轰动的这样。对，
刚刚讲到说这是家里在做的，那我有听说过许多的少女白琴都是祖传的，
对，
这个是真的吗？
对啊，基本上以前会学少女白琴或者是会做阵头这种，通常都是家里困苦，他们会让小孩子来学功夫，学千亡魂阵。那在学少女就会更需要一点技巧，就是唱功跟讲法这些的，所以通常都是家族事业才比较有可能会传承这个少女的工作。
哦，所以就是要怎么唱，其实就是家里面会流传这样子。
对，家里面会流传，
所以也会有不同派别。
派别其实会有不同的做法。例如以前我们的少女出来打对台的时候，有文的少女，有武的少女，就是有人会哭一哭突然就翻跟斗
哦，
对，然后有人就是从头到尾就是一直哭，用声音来让家属进入那个情境这样子，
哦，就有可能走很感情路线的那种。
对，像我姐姐她就是改编成，因为以前少女白琴她讲话就比较歌仔戏调，所以一般人比较不会去听那么仔细，听不懂，那我姐姐她就会把它变成比较白话文，对，这种方式。
哦，所以他们内部有一直创新的方式，
一定的，对，会有创新，求新求变这样子。
对，一定要，要不然人家会没有那个心情想要去听，因为就听不懂了，那就不会融入在那个情境里面。
哦，那这样子在工作的时候，他的装扮是长什么样子啊？
少女白琴，我们基本上以前呢会跟着家属披麻戴孝，那到后面我们要做一个区隔，今天我们就是带家属来哭丧的，我们今天就是一个表演者。
嗯，
那我姐姐她就有就是做一套类似日本和服这种，有蝴蝶结腰带，然后整套都是白色的，可能再加一点滚边的这个白色衣服来这样子做区隔。
哦，那这样会有什么要一定要带的随身用品吗？
其实以前就是衣服披上去，这个就是少女的衣服。但是，早期姐姐她有说你要准备护膝，
嗯，
因为脚会受伤。可是小时候就是逞强，因为有时候家属请你来，他会说就是要跟你爬那么久，你这个都有带护膝，那我们应该你自己爬就好，所以就会赌气，就是说没有啊，我也都没有用护膝。
哦，
那是到后来脚有点受不了，因为长期职业病，所以就会准备护膝这样子。对，
因为有时候好像是要从外面爬进来，对不对？
从巷子口几条巷子就开始爬了。
哦，那你们等于就是要一边爬一边哭，
一边爬一边哭，然后一边讲话。
哦，
对，
那现在都还是这样子的形式吗？
现在也还是，就是，只是因为早期都是在自宅搭棚，
嗯，
就是丧家，嗯，那现在基本上，都市都是在殡仪馆里面居多，嗯，所以爬的几率没有那么长。嗯，对。
哎，这样有一点点好奇，丧礼的时间是比如说早上到晚上都可能会有吗？
对，应该要说以前呢比较多机会会有做晚场，
嗯，
就是告别式的前一天晚上会先去表演，
嗯
嗯，就等于是守灵守到最后一个晚上了，然后早上在告别室再送他出门。
嗯嗯嗯，
那现在因为时间越来越浓缩，光是做法事的时间都已经没有那么多，
嗯，
对，会去做法事这些的，所以通常都是在告别室当天，嗯，那时间也从以前告别室当天可能会有40分钟的时间让我们做，现在可能就是让我们伸缩20分、30分这样子伸缩。
嗯，所以你们也常常不管就是等于是出太阳下雨都一样要进行，
风吹日晒雨淋台风天，或者是今天不管任何多恶劣的天气或者是环境，
嗯，
都必须得上班。
那遇过最恶劣的天气跟最恶劣的环境是什么？
淹水淹到膝盖。
所以你就是那个记者，然后就啪啪啪啪啪，然后往下。
就是淹水淹到膝盖，我们连爬都没有办法，嗯，没有办法爬了，
啊，
就是涉水，
嗯，
对， 啊，对，一边涉水，那全身都已经湿哒哒的了。对，
那家属还会跟着你们一起吗？
会请家属用跟着走
啊。
对，因为他们可能有些他们真的就就涉水过去，他们可能比较没有那么专业，所以可能就会带着他们走涉水这样子。那也有遇过那个水泥地穿插石头玻璃 这一些工地。对，因为他在工地搭 棚架这样子。
那这样很容易受伤，欸，
很容易受伤，因为他会穿过去，有的时候甚至连护膝都没有办法保护，因为他东西就会从护膝里面穿插过去。
哇， 我有点难想象，因为我自己本人是没有看过少女白琴的表演。那我很好奇另外一块，就是这个 因为它是一个，例如说会有哭的一些内容嘛。那这个内容是家属要准备吗？还是是你们自己准备的？
基本上是我们自己准备。那因为现在时间越来越浓缩，比较没有办法像以前一样会去跟家属聊说这个往生者他今天是怎么过世的。那以前就是不同的过世方式会有不同的讲法。然后例如说他可能是猝死，那可能就是说回想往日，我们有说有笑，怎知您一别千古，突然就这么的离开我们。对，那或者是久病，对，那可能就是说我们长期求神拜佛，就是希望您身体能够好转，想不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依然是挽救不了您，这样子。对，
哇，那这个刚刚比较算是讲话，然后算是口白的部分。
对，
那实际上会有一些是表演的段落吗？可不可以示范看看？
就是可能用唱念啊，例如是我心事好重，悲梦梦。好路亮灯没掉松，就是类似歌仔戏唱法这样子。
哇，可是就是我刚刚就有回想起就是参与那个亲人丧礼的那个情境，要是真的听到的话，在现场好像真的会哭出来，
因为当下就已经有点情绪了。
对对对对，然后虽然说对你来说它可能是一个表演，但对我们来说它就真的很像，就很有那个哭的情绪，
更容易讲到自己的心声了。
对，其实这个对我来讲，其实我真的是每一场都是全部投入的，所以我会带着自己的感觉去引导家属。例如说我可能我会想怎么样，我自己会很难过，或者是我今天失去亲人是怎样的感觉，我自己会融入在那里面，或者是会加入一些元素。对，例如就是可能让家属怎么样更激动，这方法这样子。
我其实在小时候没有参加过丧礼的时候，会觉得说为什么丧礼要有这么多不同的仪式，小时候会觉得说好麻烦。可是我自己参加过一次，就是我外公的丧礼之后，我突然觉得那一切的仪式都是有意义的。
哦，居然。
就比如说你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到底要折那么多莲花，就干嘛要折莲花，
因为当下没什么事，
太多了。
对，就是因为而且你会很难过，你很难过的时候如果没有事情做，你只会一直想。然后可是如果大家聚在一起折莲花，我们就开始去聊说那阿公以前怎么样啊，然后家人一起聊天，然后回想阿公的事情，然后有事情做，就会觉得家庭被凝聚，然后哀伤好像可以透过谈话渐渐的去被处理，然后假设再透过哭能够释放情绪。因为我觉得有很多长辈应该是不太有办法自己就是好好的哭出来的，但如果在那个情境下可以一起，好像就会觉得比较舒服。
就很多仪式都是为了留在世上的人们而设计的。
我当下就是这样觉得。欸，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自己很想问，就是通常你工作有可能一天会要接好几场吗？
是会。
那最多会接到几场啊？
其实现在可能就没有以前那样子，以前是从凌晨开始赶场，赶场到半夜。
哇，
凌晨赶场到半夜。
对，可能就是早上三四点出门，因为都会看时辰。那他可能早上告别式最早的有五点七点的这种告别式。所以你可能四点多你就要到现场了，那可能两三点你就要出门了，然后就开始排我们的行程，一场一场的排，排到晚上，排到半夜去这样子。所以一天可能大概有八场九场。
哇，
但你这样会比如说那一整天的情绪就是都必须要一直维持很低落这样子。
其实以前我会穿插可能千王魂阵、少女白琴这样子在做，就会有一点我一下要笑一下要哭。对，因为千王魂阵表演呢它就真的是凝聚家人的一个凝聚力，就是家人会一起丢钱啊，然后让 我们表演咬钱翻跟斗劈腿看我们这些特技、
嗯、
对，然后、这个时候呢情绪就不会到太过悲伤，然后再转换到少女白情的时候，就是你是一直处于很哀伤的这个状况，所以你可能会一直在这种转换心情当下。
哇，那除了八九场本身就应该很累之外，还要这样一直转换，真的是听起来超级无敌累。
对，而且其实有的时候眼睛已经哭到你知道眼泪在眼眶里面打转，可是它就是掉不下来。
哦，
对，那个就好像是人家说的干眼症。
哦，
对。
哎、那不知道这个问题能不能问，就是那有办法透露接一场的价格可能是多少吗？
大概我现在大概一场大概一万多块。
嗯，
我自己个人因为就是会指定的话、嗯、那以前可能就比较少，大概几千块。
哦，所以少女白情通常都是出一个人？
哦，没有，会有少女白情这个人在表演，还会有司机，
嗯，
然后以前还会有弹琴的琴师、
哦、
那现在可能几乎都是会放录音带，因为没有太多人会做这方面的了，会弹琴的可能都去做国乐表演者了、哦、对。
那像签亡魂阵就会大概要出几个人？
哦，大概五个人、哦、三个女孩子表演，
嗯，
就是一些特技花招，然后一个红头法师，一个三弦法师。对，
那在做这样子的工作的时候会遇到一些灵异的事件吗？
其实我们就是不要把它想得太怪力乱神、嗯、但是会有温馨的。这可能很久以前我哥哥在赶场，那我们常常会跑山路，有的时候就是赶场就会开很快，山路的时候也是照转播、
嗯、
就是不太会放慢速度。那有一次我哥哥他那一台发财车是新车，他在一个过弯的时候突然就卡死了，那我们全车的人就是往前顿这样子、嗯、所以他就下车查看了一下，因为怎么发动都发动不了，就他一下车门打开旁边是悬崖、
哦、
就是你如果没有就是突然熄火、
嗯、
你可能就转下
去
了。
哇，
对，
哇，
所以这个就是还冥冥之中就是可能就是有人在帮忙这样子。
这个算是你印象最深刻的案子吗？
对，还有更印象深刻的是，但是我们那时候是把它往另外一个方面想，就是我们做签亡魂阵，我们农历七月的时候都会烧一些纸钱，让一些孤魂野鬼让他们好上路，就是跟他们讲说今天来到他们的地盘，然后我们今天不是有意要打扰他们，会烧一些过路钱给他们。然后那时候表演到一半，我哥哥可能就是红头法师在唱念，就是说来哦，来，你要抓紧哦，来，就是来领收，来领收、嗯、边喊，然后你就看到那个旁边我们折好的金纸，我们是折成莲花的样子，然后丢在一边，他突然就用卷的轰这样子，突然一把火就起来，可是我们完全金纸都是放在那边，是没有任何燃烧的状况之下、嗯、他突然就着火了。然后家属那时候也有看到，我们那时候就是笑称说哦，来领钱了、嗯、真的是来收钱
的，真的把钱领走了。
对，可是我们是把他讲可能就是比较科学，就是天干物燥，因为农历七月的时候比较燥热、嗯、对。
那我还有想要帮网友问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年轻人跟丧礼的距离好像都比较远一点，他们就会开始疑惑说为什么在丧礼上会需要找陌生人来帮忙哭，然后可能甚至会觉得说这样子哭有一点吵，或者是觉得没有必要从外面这样子爬进来跪拜。那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质疑跟疑惑？
其实呢，我曾经有遇过一个很年轻的家属，大概二十几岁，他结束之后他来跟我聊天，他跟我说哎，我知道你，然后我说哦，那个对，我是今天的少女。他说不是，我看过报道。他说其实一开始我觉得你们很吵，
嗯，
对，他说以前我可能在家里有的时候听到人家外面丧宅啊、嗯、会有少女白铁琴在这边 呼天喊喊地这样子，可是他说今天我很谢谢你，
嗯，
然后他是蛮轻松的跟我讲，可是他眼睛是带眼泪的。他说你可能会觉得我这样子讲很轻松，但是其实刚刚你帮我讲了很多的话，
哦，因为大家不擅长表达这一些事情，第一次面对。
对，他说，而且以前他说我不知道你们是有固定的台词，还是就是真的每一个家庭都有类似的状况。你刚刚有刺到我一个点，
嗯，
我说哦，真的吗？是哪个部分？他说你刚刚突然就是很用力的跟我讲说，以前明知道就是不应该跟你顶嘴，却还是一直跟你顶嘴，明知道不可以犯的错，我却还故意一直就是犯了这个错。他说你刺到我了，可是真的就是我一直想要跟我妈妈道歉的事情，可是我开不了口。对，
怎么办？好感人哦。
但是的确，因为大家第一次面对这件事情，然后有些东西你也没有一个契机的话，其实不会讲出来。
对，
但反而像少女白琴这样子的工作，提供了那个情境，让大家去好好的思考这些事情。
而且他说，请我们来之前，他跟长辈有一番争执。
嗯，
他们觉得为什么要找别人来哭？
嗯嗯嗯。
对，
嗯嗯，
他说，可是到后面我们觉得你的声音感化了我们，
嗯，虽然你是别人，可是你真的帮我们讲出我们想讲的话。
对，所以他说其实我真的很谢谢你。然后后来他就默默的就又掉了眼泪，他说我是故意很轻松的跟你讲，可是其实你真的讲到我们的痛处了，谢谢，嗯，然后就握着我的手这样子。对，
那这个时候你会觉得说啊，做这份工作还是有一点就是成就感跟意义，
会觉得自己很渺小，可是我们好像又能代替人家来表达一些什么。对，
而且我刚刚在听前面他不是有在讲一些不一样的过世的方式，然后会有不一样的讲法吗？然后我就觉得说哦，确实其实每一个家庭遇到的处境很有可能是都是共同真的会遇到这些事情。就比如说我家里面有人生病，那时候我们就真的是会四处的就是求神拜佛，
嗯，
然后去希望能够让家人的身体好起来。
对
对，这些共同的状况就是就算你知道别人跟我都一样，但你重新听到都还是会觉得很打中自己心里面的那个地方，
有一点巴纳姆，但是这是好的巴纳姆。
对对对。
那这样子我觉得另外一件事情是让我想到的，就是好像现在其实越来越少人有看到有人去请少女白琴，就第一个是这是真的吗？然后第二个是你怎么样面对这样子大环境的一个改变？
因为以前呢就是都会有老一辈的请少女白琴来，他们就会觉得告别式一定要有少女白琴，嗯，一定要有签亡魂证，以前甚至一定要有古亭，就是带着魂魄就是一起走一起回家这样子，哦，那现在可能比较现代化就会有一些取代，例如说佛祖车取代古亭，比较没有以前这么吵，吹唢呐等等之类的，哦，那少女白琴呢 是因为现在其实也老龄化了，对，很多老人家走了，年轻人不知道请这个，或者是现在也越来告别式越来越简便，殡仪馆里面能让你使用的时间说是三个小时，真的使用大概一个多小时至两个小时，所以你要有这么多繁文缛节的这些东西呢，其实在年轻人来讲他们没有办法吸收这么多，再来是他们不知道有这些东西，嗯，所以我们早就已经在因应这个大环境之下，所以我在很多年前我就开创了就是殡葬业的第一支女生团队，
嗯，
打造女性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个角色。
哦，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做一个全女性的团队？
因为就是以前觉得自己逃不了，还是被抓回来家里，就是继续做少女白琴，做签亡魂证，可是会有职业倦怠，
嗯，
还有就是我每天都一直感觉自己愁云惨雾，对，就是会觉得我人生我还能做些什么，所以我就后来开创了女生的团队，是想说当初在这个行业里面都是一些偷工案，就是一些比较老传统的一些老葬仪他们在做，所以可能穿着部分都是男生，然后比较就是没有这么西装笔挺等等的，所以就是想说，欸，以女生来安抚家属，安慰家属， 女生可能可以抱啊，可以牵啊，这些安慰，可以跟家属讲话轻柔，有不一样的方式来呈现。
嗯，
然后早期有一些老葬仪，他们会觉得女生在这个行业里面有月事不干净的问题，所以他们会抗拒。但是等到有一些比较能够接纳新式的做法的这一些礼仪公司的时候，他们会觉得，欸，女性在这个行业里面好像跟男生来比起来有更多不一样的火花出现。例如她在大哭，声嘶力竭在哭喊的时候，我们女生可以去抱抱家属，
嗯，
男生就不行了，嗯，所以就开始声名大噪。
哦，
对，
而且听说你们现在其实除了丧礼之外，你们也接很多不同类型的活动是吗？
对，因为后来就是做大了，做到声名大噪了，跟也后来渐渐模仿多了，多了之后你要怎样的区隔性，我就开始带我的团队来学大体的 SPA，
嗯，
就是帮大体做按摩清洁这些，然后再来呢就学修复，
嗯，
帮大体做修复遗体的这个动作。那再来女生还要再做什么更多区隔的呢，我就开始转往就是庙会礼生宴会的接待，
嗯，
这些需要女生的这个行业这样子来开创不一样的新的工作。
哇，所以是先找到一个女生在葬礼里面可以扮演的特殊地位之后，又以女生为主体发展出了更往外扩很不同的形式，嗯，
对。
哇，那你们现在比如说你们跟公司一起合作的人数大概有多少？
嗯，其实应该要说只要给我时间，给我明确的时间，我就像之前我有出过178个女生在某个春酒宴会场，对。然后庙会的话，因为必须要有一些装扮打扮服装，这些只要时间给我们，基本上能出多少个都不是问题。
哇，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关于你的报道的话，就是很多人都会提到，就是你曾经有被 BBC 访问过。
对，
那你被 BBC 访问过之后，你有觉得对你有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或影响吗？
改变呢，就是很多家属会指定就是要上电视的那一位，
啊，
对。然后影响呢，其实我觉得我还是我，只是说我把我们这个行业别人看不到的，我更透彻的去呈现给可能国外的人看，或者是在我们自己台湾里面他们比较不知道我们这行业是在做什么，让他们看得到。
嗯，
过去有没有因为这样的工作而遭到什么样的异样眼光啊？
有，就是我刚刚前面讲说，其实有一些年轻人他们会跟家属就是家人长辈抗拒，
嗯，
为什么要请人家来哭，所以呢他们在看到我们的时候，对我们当然也不是有什么好脸色看，会觉得我家请这个不伦不类的东西来，对。那所以就是会有刚开始会觉得你来哭爬我家，我又不认识你，对，所以那种眼神会让人家比较不舒服。又或者是我们以前可能就是在路上人家看到我们的车子会指指点点啊，会取笑啊等等的，对。
那你会怎么调试这件事情？
嗯，没办法，这就是自己的家族事业。那也很想逃避啊，因为小时候是被人家指着车子说，嗯，啊，这个是电子花车，或者是你在靠北靠步，对。那后来就是变成我要把这个工作做到发扬光大，我要让你们知道，或者是其实我们常常会有一句戏称，就是我今天叫你跪我就是叫你跪，我今天不管你是谁，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今天这个工作我就是来带家属哭爬跪爬的，嗯，所以今天不管你今天在我们面前你是谁，我们叫你跪你都还是得跪，
嗯，
我们有时候会自己这样子调侃自己，嗯，但是其实我们只是把自己的一些想法是想说，我们今天是带你们来哭的， 我们今天是带你们来宣泄，你们抒发你们的一些你们没有办法讲的话。对，所以到后来会变成你怎么看我算了，我只要把我的工作发扬光大。对，
懂。那这样未来还有什么样特别想要达到的目标吗？
就是因为现在这是黄昏产业，当然就是我有接触礼仪，然后还有甚至我们现在有跟人家合资殡葬会馆的部分。对，就是能在这个行业里面再多元化，然后甚至把自己团队再带到更多元化这样子。
哇，那最后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跟我们自己机器的观众分享的呢？
就是不要看不起任何行业，任何行业它的存在都有它一个意义。对。Okay.
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君伶跟我们的分享，那这集就先到这边。那如果都喜欢今天的影片呢，也别忘了把影片分享出去，或者点这个地方看更多的相关影片。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